出埃及记2章11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时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儿，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印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印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印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婆拉给摩西为妻。西婆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阿门。
大家好，我们今天就看第二章的下半节哈。OK，在《使徒行传》里面啊，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和以色列人。这时候摩西在王宫里面学了所有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在约瑟夫的记载里面，他还领兵去打仗。打败了这个伊西欧比亚的军队，所以他那个时候真是风光无限啊！但是在这里，他就开始有个转捩点，转捩点就是他都跑去看见路见不平，就打死了一个埃及人。结果呢，他看见没有人看见，他就把这个埃及人埋在个土里。但是第二天，这件事情就发生。觉得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怕，他就跑逃了，他就逃跑的离开，就去到米甸里面。希伯来书11章里面，那他有个不同的看法。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耶及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赏万所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那在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从信心的角度去写摩西了。那么在约瑟夫的历史记载里面，是因为摩西公告正主，教人嫉妒。小人开始向法老谗言，所以摩西怕起来了，就离开埃及。所以就我们说，nevertheless，无论如何，摩西是从一个王宫的地方离开了，就去到米甸里面，就住了，在家里安住了，一住就是住了40年。那么其实这里我们看见这个 timing 都是在神的手里。你看第十一节，他说后来摩西长大，OK，就是经过40年的时间，然后呢，就到了23节，要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OK，这一些时间的问题，时间个 timing，其实都是在神的手里。 不论是时间多长多短，神都会纪念。所以这说二十四节就说，神听见他们的爱心，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无论是摩西离开的原因是怎么样，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是在神的掌管手中。
好，谢谢梅弟兄哈，这个把这个关键的时间点点出来哈，大家想想看哈，摩西没出生的时候啊，埃及的法老就开始苦待以色列人了，使了三招哈，要灭绝这个种族啊。那神就开始实施拯救喽，然后摩西出生，到了十一节说后来摩西长大哈，刚才梅弟兄交代，这是四十年过去了，哇。这个四十年当中，以色列人受的苦就越来越重了。那神在做什么呢？二十三节哈，过了多年，这多年是多少年呢？又过了四十年了。摩西在旷野一住，又住了四十年，这已经到他八十岁了。八十年过去了，神在做什么呢？出埃及记的主题是耶和华拯救他的百姓，并且使他们成为服侍神的一个国度。那这八十年当中神在做什么啊？对，这一段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思考哈。神没有闲着啊，神在做事，但神做事的方式呢常常是超乎人的想象的哈。所以这一段我们体会一下上帝的作为啊，他如何实施拯救呢？这一段我们一定要从这个神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哈，这个神一直在等候一个正确的人出来，然后等候正确的时间哈，他才开始做事哈。摩西刚出生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很苦了哈，面临这个种族灭绝的危险，但是他等了一个四十年，摩西在王宫里长大哈。那这一段时间呢，是照着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经文是讲，摩西在王宫里面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天文地理啊，他们都要学的，军事打仗、农业啊，这个啊说话做事。所以后来神能够使用摩西在旷野四十年的时候能写出这个摩西五经来，摩西一定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了，他经过装备，经过这个训练啊，经过这个打磨哈，从知识的角度来预备他。而且你看他小的时候很奇妙的被送回到希伯来的妈妈的身边去喂养，那三年或者五年的时间哈，妈妈有机会给他建造一个信仰的一个基础，把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他，把神的讲话约定怎么跟亚伯汉、以撒、雅各他们怎么来的埃及啊，然后这个先祖们都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啊？这个约瑟的棺木在哪里等等啊，这些事情肯定是不断的跟这个孩子去讲，让这个孩子从小知道，这是信仰方面的预备。但是到四十岁的时候出来，你看这个他打死这个埃及人其实没有必要的嘛，因为他是埃及王子啊，他一开口的话埃及人都会听他的，对不对？他如果只是单纯从保护这个被欺负的犹太人啊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只要阻止这个埃及人不要去继续打，因为这个打这个词是持续的打，持续打，要把人打死那种打哈。他如果只是为了保护这一个人，他完全可以做到，一开口啊，这件事情就会被停下来的。但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我们说，当时摩西要做的不是只是保护这一个希伯来人，而是说要为他的兄弟们报仇。所以他自己知道哈，这件事情是不能让人知道的哈。十二节说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见没有埃及人在场，他就出手把他打死。他是出于一个报复报仇，他是出于一个好像一个审判者，要把这个所有的事情要抓在自己的手里，自己来掌握这件事情，这个角度去做这件事儿了。所以神，你想神从天上看下来，哎呀，这个摩西你还是不够格啊，现在还不成熟哈，虽然有信仰的基础，你也很有能力了，体力也是很强壮的哈，到哪里都打抱不平啊， 在埃及打抱不平，到了这个米甸也是打抱不平啊。他体力啊，这个智慧啊，知识好像最鼎盛的时候，在人看来，哇，这时候最好做 leader 的时候，身强力壮哈。在神眼中，这个还不好用，血气太重。你想他如果在这个时候带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一路上遇到那么多的争吵啊、争执哇、啊，几句话不合就要出手打人的话，这个不得了了哈，他没办法带领以色列人。所以神又把他差到旷野去了，在那里做什么？牧羊，整天跟羊在一起，然后娶妻生子，做丈夫，做父亲，做女婿啊，就是很平凡的40年的生活。磨什么？磨他的品格，塑造他的品格。所以到了80岁的时候，圣经给他一个评价，摩西是一个世上最谦卑的人。哎，这个时候可以了，神看看啊，可以被使用了啊。他自己觉得不行啊，我们读到第3章就知道啊，一再推脱，我不行，你找别人吧啊，我又不会讲话。他应该很会讲话的人啊，学了那么多的学问，但是40年在旷野，整天听的就是羊叫啊，跟谁讲话？所以40年之后啊，他就没有这个好像这个血气都被磨光了，磨尽了。但就在这个时候，这是神做事的方法。你看到神没有闲着呀，啊，23节到25节讲了，神又听见，神又纪念，神又看顾，神又知道，神都知道啊，一步一步他都看见，都知道。所以这个发生在摩西身上的故事呢，也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跟随神人的身上的故事。啊，神从拣选我们开始啊，从我们信而受洗开始，这只是一个开始啊，信心的旅程的开始啊。开始之后，他就从知识方面、品格方面啊，圣灵的果子哈，一点点的让我们去经历、成长、成熟啊。慢慢的哈，成为神手中可用的器皿，借着我们来成就神的心意哈，所以很感恩哈，这个神是这样做事的。他要做一件大事啊，他先塑造一个器皿，借着一个合适的器皿来成就大事啊。后来建圣殿那么大的事儿，他要等啊，大卫还不够，大卫不行啊，还要等到他的儿子啊所罗门出来。才建那个圣殿啊，所以神做事一贯是如此啊。教会就拣选12个人，专心的就塑造这12个人，然后最后等这个保罗出来啊，才把这个整个这个教会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啊讲得一清二楚啊。所以这是神一贯做事的方式，他看中这个人，做工的人，做工的人要先塑造好，他才开始做这个工作。
我们刚才探讨到这个摩西，在摩西身上看到神的拣选哈。刚才讲到摩西3到5岁在他的母亲的喂养下成长了3到5年，然后在他40岁的时候他离开皇宫，也就是说他35年在埃及里面学习。可是依然看到他还是带着信心哈，还是带着他的信仰。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的孩子，现在的青少年，那很多的孩子们都是高中就是大学之前都在这个教会里生活的，可是到了这个大学他们就不去教会了。然后也看到很多的美国人，上一次跟那个姐妹聊天，她说她的先生从小就是在教会长大的，然后后来娶了个外邦人，外邦女子，然后不去教会，还没有结婚也不去教会，然后也不信。所以我就看到这个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只管传，然后至于神是否拣选，那就是神的主权。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摩西身上就是，可是他在35年的时间他也没有在基督家庭里面生活，可是他还依然被神拣选，所以我不晓得对不对。
看到那个摩西那个
前面的四十年哇被装备的很好哦，但是充满了血气哈、哦，自己以为能够替神做事情哦，来保护他的那个子民哦，然后来对抗，然后对这个欺负人的人哇，就是就像牧师讲的那个审判官一样，一定要置于死地哈、哦。结果这种靠着自己的血气，结果造成了他最后要被击杀，然后要逃跑，就惧怕啊、哦。所以当初的时候，他那时候是哇，我能够为神做好多事情哦，我可以不怕那个我是那种不会说是在那种埃及这个地方享受的人哦，我不怕跟这些我自己的同胞们一起受苦，开始是这样哈、哦。当事实上一发生了以后哈、哦，结果一出来人家要杀他的时候就逃跑了哈、哦。所以我们也是有看到，就是说哇，当时靠着自己的那种血气，到最后事实的磨练哈、哦，然后就发现真的是这个用暴力的方法哈、哦、带出来的，所以给我们这个地方一个提醒哈、哦，这个暴力的方法带出来的这种。后果很麻烦、啊、所以我们又想到说暴力的话其实也有好多种暴力方式、啊、一种就是言语的暴力、啊、那个你言语的暴力一出来你会发现、啊、那个、很多的后果、啊、还有他们说还有一种暴力就是表情的暴力、啊、哇你给他那个很难看的脸色、啊、或者 是各种很多的这种暴力的方式、啊、还有的人就是我很有权力，我有地位，我就是用我的来压你啊！所以像这些的话，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不能成就神的事情。所以他在神在另外第二个四十年里面啊，就让他看到这些东西都死不出来了哈、啊，他所学的东西全部死不出来，只跟羊在一起哈、啊。在这个四十年中间，又另外一种极端啊，到最后真的是。就觉得自己所学的没有用也不愿意出来，这个神就装备好了以后又把他拉出来了，所以神预备一个人就让他过一个这种漂泊的生活的时候，他在漂泊的生活中间其实也学到了很多功课，所以让我们看到就是神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开始的时候很容易自以为自己很厉害然后环境一雕塑下来以后就发现真的是很不行，然后一不行的话就开始逃避逃避的话神还是要把他抓出来，但是在这个逃避中间其实他也学了很多牧羊的这种在旷野中间生活的这种技能，所以我们人看起来好像是很惨，但是神都有他的旨意，我们所学的东西神都不会轻看，我们要怎么样应用出来，这个是为神能够与神同工，这个是我们所学习的。
好，谢谢黄石吉子的分享。吉子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这个摩西的信仰为什么长大以后他没有失去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他的妈妈真的是做了很好的工作，你想从第一天他乳养这个摩西开始，他就知道他有一个紧迫感，他就有只有这几年的时间，大概三到五年的时间之后他就要把他送到王宫里去了，所以想那前面的三年五年这妈妈真的是要拼命的天天的祷告天天找机会有时间就跟这个孩子去建立他的信仰的根基所以这种的急迫感抓住时间抓住机会做他做妈妈当有的那个责任而且是替神去做有这样一个使命感急迫感很重要。再一个就是在摩西的身上是上帝的保守说到底是神的拣选和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不是他自己怎么能干，而是神保守了他。
分享呢也着重在有两点，一个就是我们的 timing， 我们的时间不是神的 timing，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八十年来的磨剑呢就是要用在之后，那第一个我们看到前面的四十年是摩西他在世上的的一个所的那个教导所受的教导，那成为神的使用的仆人呢 我们也从摩西的品格这边有看到，他是很热血的，他是勇敢胆大的，还有公义有爱心。从11节跟17节我们都看到他是很乐于，他会帮助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这样子的这些品格。可是当这些品格再加上40年在世上所学的这些教导是不够的，所以呢，神呢要让摩西呢在后第二个40年单独的与神亲近，这样子他让他在那边开始磨练他，然后再牧养。那从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神也让可以看到说让那个希伯来人知道说之后的40年，就是说要让他知道说这是神的拯救。因为若是前40年的这一个摩西就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可能他们不会知道说这个是神的工作，可能会认为是摩西的。可是这个经过了这样子的80年之后呢，神预备他，预备摩西来带领那个希伯来人出来，所以他们可以知道说是神来拯救。那第二个我们是探讨到说我们的神是信实守约的神，从24节跟25节这边有看到，就是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神就还有神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神知道他们的苦情，有四个知道。所以我们的神呢是信实守约的神，是永不离开我们的神。
好，谢谢九安。神一方面在预备摩西，另外一方面也在预备以色列的百姓。因为在第14节当时的以色列人至少其中的一些人并没有预备好接受摩西的带领。谁立你做我们首领和审判官呢？所以好像他们还没有预备好自己，神派拯救者带他们出埃及的人出来了，但是他们自己没有预备好，没有接受这个摩西的引导。所以两方面，摩西需要被预备，以色列的百姓也需要进一步的被预备。
真的每次我坐在这边听大家讲都把重点讲出来了，我只想分享一两点。摩西头40年在王宫，在《使徒行传》说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刚刚牧师讲过了，军事、天文、地理，甚至法律他都会，他绝对不是一个左狗笨舌的人。他甚至做了埃及一个集团军的司令，打败了国外的敌人，在 Josephus 书上有讲到。头40年他真是在王宫里面学了各种的才能，各种知识，但是神看他是血气方刚，还不够资格出来。所以到后来他在旷野40年，刚刚那个九安讲了，他学会一点谦卑，他是极其谦和的人。到最后，后来明天我们读到当神要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他居然说我是左口笨舌的，我跟羊已经讲话讲了40年，现在不会讲话了，这么谦卑啊。这我想起来神用一个人，刚刚我们都谈过了，塑造他，磨练他，把他各种棱角都磨掉，神才会使用。血气方刚神不能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如果你有心要被神使用，发生在你一切身上的事情都是神塑造你的原因。我们都有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了，我们就不会唉声叹气了，我们就会感谢赞美神，我们会感恩，谢谢神你眷顾我，你拣选我。当我们有这个心的话，后来来侍奉神就有果效，因为我们知道神在看，神在塑造我们。从摩西的身上我们学了很深的功课，他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为什么？因为神把他在旷野放了40年，神是用心良苦啊。我们如果会意的话对我们很有帮助。
我想补充一下关于 Jennifer 姐妹所分享的，就是的摩西的儿子的名字叫格顺，就是在外邦中做了寄居的人。那个寄居的人亚伯拉罕那时候就有一个信字，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寄居的人。为什么？因为呢，他相信天上的基业就好过地上基业。那么如果40年前啊，他为这立功立德啊，立言，那摩西就会怎样想来纪念自己。但是米甸的40年呢，他看破了，可能是看破一切的一切都是浮云啊。林克在这觉得其实他自己也是寄居的人，也不要向往这房屋啊、名利啊这些东西了。
格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哈。读到这里，其实我在问，这个外邦是指哪里？是指米甸吗？如果单指米甸的话，他会把埃及当做自己的家乡吗？他在埃及的时候，他也知道他不是埃及人。所以这个外邦哈，这个是可能包括米甸也包括埃及哈。他发觉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家乡，他一直在地上是做一个流浪，做一个寄居的人啊。所以到后来哈，后四十年的时候，他就是在回家啊，回到这个神所应许的哈那个真正的家乡。那这个也是直到我们今天哈，凭着信心来仰望神给我们预备那永远的永恒的家乡。
感谢主啊，这个刚才大家讲的都真正是我明白很多。我是觉得这一段摩西他是在受接受神的教育，使他经过一个一个的试炼。第一点，他在王宫长大了，但是他却离开王宫到他弟兄那里去，这说明他不接受皇宫里头的那种荣华的生活啊，物质的丰富或一切这种荒谬的这个淫乱的生活，他拒绝了这一切，他经历了这样的试炼，他不接受。他到了他的弟兄那里去，弟兄又不接受他，当然这是因为他自己有血气，但是他也经历了他与百姓认同，百姓却不认同他的一个试炼。我觉得这个试炼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就是我好像带着一个好心来给你传福音，结果被拒绝了啊，自己觉得很沮丧。但是你要经得起，你要认识到我有什么问题，我要改。你现在还不能接受，我要为你祷告，要真正坚定相信我们的神。他经历了这样的试验。第三个，他逃到米甸，我觉得我们不要想到他逃到米甸一下子就遇见了这个他的岳父，他是先贫困潦倒一个人，想一想他住没地方，吃自己要想办法，一个单身汉。他有一天去坐到井旁，井旁干嘛？他去想喝点水，所以他也经历了这个贫苦生活、艰难生活的一个磨练。我真的觉得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他要把我们人身上属于肉体的东西完全给我们打掉，叫我们合乎神，做神合用的器皿。第十二节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左右观看，见没人儿，就把埃及人打死了。一个真正明白神旨意的人，当神叫你去做一件事儿，你绝不会是左顾右盼。这几个字儿很明确的说明，摩西里面是他的血气，是他的肉体，
刚才吴长老说的血气方刚，那真是他觉得他有一切的学问，我是个王子，现在我跟你们认同出来了，但是呢他还不知道这是不是真正神叫他做的事。所以他什么呢？他看人，看环境。当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要单单的仰望神。如果神叫我去做，我就勇敢的去做。如果神现在没有叫我去做，我去做一件事情，我又胆怯，我又害怕，我又要看这个人的脸色，那个人的反应，那就说明我们还没有认清神的旨意，我们还需要再祷告，再等待明白神的旨意再去做。所以这几句话让我们检验我们如今活在世上，我们要做一个真正坚定的信靠仰望神的人。
好，谢谢童姊妹啊，每个弟兄姐妹的分享啊，都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啊，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宝贵啊。在我们当中啊，我们这三四十个弟兄姐妹每天聚在一起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啊，来分享神给你的感动和恩典啊。所以鼓励大家啊，这个我们隔一段时间就有这个读经心得的分享啊，现在好几位弟兄姐妹都预备好了哈，我们已经排到下周四都已经排好了哈。那今天我们是请小丽姊妹跟我们分享读创世纪的心得体会。
谢谢大家，我叫邢小丽，英文名字叫以琳，我现在住在弗吉尼亚，北弗吉尼亚，我是20年前到的美国来，大学毕业之后到美国来工作上学，后来为了父母的身份能够很快拿到，我父母是来参加我毕业典礼之后黑下来的，因为我觉得一家人在一块比什么都重要，我爸妈当时候也是违反计划生育生了我的弟弟，所以今天读到出埃及记他们违反法老的命令把摩西给藏着的时候，我们身边也是有人，哎，不管他计划生育还是生了，感谢神，这是有，但是我爸妈是处于那个文化大革命时代被耽误的一段人，但是他们身上会有红卫兵的那些一些烙印下来，有时候我也在思考这些问题，当于我们的理念上很多东西不相同的时候，anyway 20年前到美国来，后来工作学习，然后呢后来又去了美国的空军做了2年的兵，做了2年的军官，然后生完孩子之后呢就一心的把工作给辞了，就在家里来工作，那时候还没有 pandemic， 就神给了我一份完全的 telework， 感谢神，就这样可以抱着孩子来教他来带领他，来还能有一份饭碗吃饭，感谢神，有经历这些也有经历，后来又离婚了，然后现在就是带着孩子妈妈陪着一下，这样子，后来孩子上学了之后，感谢神又给了我一份回到 government 的工作，又去做了，做了之后呢又要搬地方呢又辞了，然后现在呢神又给了我一份在五角大楼里面做 contractor 的工作，越来越信心坚定，知道是依靠神，其实哪一碗饭哪一个头衔没有头衔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就少了很多的 anxiety， 然后我的目前的工作就是来好好学习亲近神，然后呢教养孩子，然后用神给我的智慧和能力对付世上的工作，这就是我的现在的情况啊。那我是在启示录的时候跟进来的，启示录的时候就会，因为我以前听大卫 Paulson 讲到的时候就说，凡是大声阅读启示录的人就有福了，我也试着自己跟我朋友一起两人轮流大声阅读过，但是我的理解我也听过他的很多讲解，但是我觉得我要跟我们现实的人在一起来 阅读，一起来交流，哇，真的是太美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 Tony Robbins， 他是一个很大的励志学家哈，他以前就讲过，如果你把你的目标定好，定好目标之后，然后就知道怎么做。哇，我们来看完启示录，那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吗？看完启示录就知道将来神要审判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就知道将来怎么样，那就会知道现在怎么过生活。他其中就提到说，每天早上或者每段时间，你把你的目标定好，目标定好之后，你就要知道该怎么做。当然我废话多了一点啊，比如说你觉得你应该健身，因为很多时候就耽误在不想开始那个问题上，你就把你去健身房那套衣服和器具放在包里，就放在你门口，然后你就会第二天起来就抓着就走。但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要找哪件裤子啊，我要找哪件上衣啊，就耽误了。那我们学习圣经也一样啊，我之前是给自己定个目标，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工作这些事情是必须干的，那我想一个小时的读经，一个小时的弹琴练琴，一个小时的健身，我后来就把读经的时间给 push 到后来就不干了。那我练琴早上有时候起来戴着耳机在那练，我给他 check in 一个小时。 anyway， 至于创世纪这段时间我读了之后有什么感受，我就知道旧约是像一个舞台铺起来，是为了新约的耶稣弥赛亚救赎。我们看旧约里面每个人物，他们都有他们长处短处，或者是如果不从二分法长处短处好和坏来看，就会知道这每一个都是丰满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都有我们现在从试着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还是从自己生活的经历有限的这种文化程度来看，还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人。无论是哪一个领袖还是神的选民，我们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包括摩西后来他不能带人出埃及，为什么？他的血气后来还是他用那个棍子打那个东西，对不对？他可以完全不打的，那后来的事情。我就说看到创世纪，我就更清楚知道我们这种魔鬼撒旦从来没有停止工作，他时时都在来搅扰这个美好的世界。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你想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找到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几乎不可能，只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在耶稣基督里面以这种出世之心来过目前的入世生活。比如说我们每天其实都在犯罪，35 mph 的我肯定有时候开到40-45，如果我开慢了后面人就低我，这个世俗就是这样。我不是故意去犯法，我们每天生活或者是做的事情都有可能在触犯这个世界的法律或者是属神的这些规则，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就能救赎我。我要亲近神，要凡事求靠神，拿掉自己的血气冲动来做事，不要凭着自己的肉体的意念去追求，就不会陷入魔鬼撒旦的那种名利地位肉体的色欲眼目的情欲，就是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啊。我三分钟估计差不多了，我也就不多说了。我就读完创世纪，我知道没有耶稣来救赎，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我带到天父跟前。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生命之真理，不通过我没一个人能够进神见父的面进神的国，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我就知道越看这些越知道 Only Jesus Christ。 所以感谢神，谢谢大家每天阅读在一块儿，我们有这个40来人，我统计了一下，有时33，有时38，有时43，有时候我还 make a screenshot， 因为牧师录的是录音，我就看哇，我们教会有时候还没有40个人嘞。感谢神，这每天在一块儿学习，这种情谊在一块儿，还有互相的理解，建议大家敞开心扉，自己有什么不认识不足的地方都没关系，我们是有血有肉不足的人，在一起学习真的很美好。我们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所以不要怕，多一块交流，一起走天路，就会真的很美好。我们以后有空都可以实体的聚一下，在一块儿，一起唱赞美诗歌，一起握握手， 感谢神，我说多了啊，谢谢大家美好的时光一起，更感谢牧师长老各位弟兄姐妹的真心的开口，一起祷告，一起做事，包括上次樱花节，哇，风雨中看着七八十岁的长老，哇，在那儿唱歌，在那儿赞美，看着牧师也都那么谦卑的在那里，哇，然后现在有时候听华阿姨，就是月华阿姨他们夫妻，哎呦，有时候点出来，哇，这种人生的经历沉淀下来的，他们有中国属灵的路上的话语，所以真好。另外分享一句，就是我就结束了啊，说一个人世俗的文学是说一个人要麦克朋友，要有什么朋友，要高自己十岁的，低自己十岁的，然后你自己有时候有孩子有家庭有长，这样的话你不会跟社会脱节，你不会只会在自己这个年龄段那一个时代的教育固定下，哇，我在这个小组里有比我可能小一点呢，大十岁二十岁三十岁的那一种人生经验我自己都没有，爷爷奶奶他们都早就去世了，来跟我说，哇，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说两句话语，那简直就是真的是属灵界中的高级补品。我来祷告有时候我不会听到，但有一个真的人在我身边说说，就可能又能更好的打开我的耳朵，让我更好能听到神的话语，对不对？所以真的美，感谢神，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大家。
好，谢谢小丽的分享，不仅有读经的分享，也有在这个平台上的一些的期待和感受，真的是，我们希望我们不光是读圣经的同伴，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不断的分享，真的是成为属灵的生命的同伴。那刚才小丽很open 的讲她自己的事情，自己的经历，盼望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就是慢慢的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彼此，真的是成为好的属灵的同伴。感谢主，今天是非常丰富，有这个读经的分享，见证的分享，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借着今天梅弟兄给我们选的这首诗歌，在高天真神的宝座前，真的是我们都来到他的宝座前，来感恩来赞美，